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剪完发现太长了，我们分成了两期，想听电影的朋友们可以去听第一期。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
好的，
那你先说吧，你最喜爱的游戏。
我最喜欢的是最后的守护者，又叫食人的大舅，那个
就是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可以飞来飞去的 PS 上 PS 独占的。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非常喜欢它是因为这个游戏
可能是食人的大物吧，
那个字念物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
对，是的是的，就叫食人的大舅。
听起来像是一个中国家庭伦理恐怖故事。
对，这个舅是上面一个舅是个舅，下面一个鸟。然后这个很喜欢它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作品，因为它是会让你在游玩过程中跟这个大舅产生一种真正的信任和羁绊，然后你再从最开始你只是一个喂食啊，然后进行简单的合作，你到最后会真的体会到跟这样一个生物来彼此照顾，生死相交这样一种感情，就会觉得这个情感体验是我在其他游戏中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我非常理解，就很多人会对他很有抱怨，说就是他这个故事还是挺好，但他作为一个游戏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游戏，比如说他操作上非常的不便，
就是那个大舅不一定，
对，他不听你的话了。对，但我觉得这个就他不是他的缺陷，而是他的特色，就不是
bug， 是 feature。
对，不是 bug， 是 feature， 就是他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这样一种交互体验，然后这种体验我觉得它本身就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游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我在结尾的时候哭得非常的凶，我觉得到最后就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值得。
我买了这个游戏，但是直到我家里没有 PS4 了，我都没有玩过它。这个游戏的包装就是那个塑料纸可能都没拆。
这个应该也要算到那个案头案例。
好的。
不玩有劲。你呢？你最喜欢的是？
我去年没有玩到过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游戏，所以这个像我列了两个，一个是三角战略 Triangle Strategy， 它是一个传统日式王道
站起来
就跟火焰文章大体是一个类啊，当然我们战棋类内部细分就不说他们是一个类了。然后我本来就挺喜欢玩就是像素风的战棋类的，它是那个 Square Enix 出的，这两年它出的，
我非常喜欢它。
对，我喜欢这个画风，战棋类的我也爱玩，然后我就玩，就是我这可能是我去年为数不多通关的游戏。我本来以为它是就是传统日式王道剧情，然后玩之后发现它剧情还挺有深度的。它有三个不同的势力阵营，分别是
像三国一样，
对，利益、忠诚和自由，应该是自由还是平等之类的，反正就是中间会给你一些非常两难的选择。比如说
是你在这三个里面，
对，我相当于是这个第四方，我要在这三个权力之间，
等等，是三个不同的权利，你要选阵营还是说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在这三个不同的，
他们有三个国家，但是我可以跟这、
哦、还是
对，我可以做决定跟这哪三个国家联盟，或者是用什么巧妙的方法来满足一些条件做一些事情，反正中间有特别多的两难决定，然后就是我选的时候真的还挺纠结的，有时候知道会带来更难的结果或者是更不好的结果，但是不能昧着良心做这个事情。有一点让我想到巫师三里面有一些剧情，就是道德困境的两难的选择。
所以巫师三它的结局有多结局吗？
巫师三只有三个结局，但是它支线会有一些不同的小结局，有一些支线剧情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两难的道德困境。这个游戏也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结局什么的，然后都基本上都没有完美的答案。然后它虽然就是高模的奇幻的世界，但是主要推动剧情发展的是非常现实的权力和理念的斗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自由呀、利益啊什么的。它有一个系统叫信念天平系统，就是你不是直接做出选择，而是在每个重大选择你要说服你团队里的不同角色让他们投票，所以不一定是你直接选择的结果，而是你跟这些角色看你能不能说服他们，你中间有没有了解到一些信息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什么的。
那等于是他的支线，他的这种结局非常多吗？
结局应该是挺多的。
嗯，
我觉得跟你那个食人大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他也不是你能直接操作的，而是你要就是培养就是
信任和羁绊。
对对对，信任和羁绊。然后它的战斗系统和关卡设计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古典的战棋，难度适中。我觉得很多战棋游戏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普通难度或者简单难度太简单了，难的又太难了。
嗯，
比如说火焰文章我就觉得有这个问题，上一座风花雪月普通难度它就是后期就是一路无双坎坎就能过了，但是再升一个难度角色有永久死亡的话，我又不想要有永久死亡。
嗯，
这个三角战略它就是难度适中，就是你很多关卡你如果是无脑砍的话是过不了的，但是你稍微考虑一下这个元素相克或者地形或者是你要派出什么角色，
这是程度相对
或者是走不同的路线，它会有不同的结果，不需要一直练级才能过。
嗯，
所以就还是挺策略的。比较遗憾的点就是它的画风和音乐不如就是 Square Enix 前一座像素风的八方旅人出彩，就是我觉得还是八方旅人的画面更精致一点的像素，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粗糙的地方。
嗯，
然后它的音乐也远不如八方旅人，八方旅人的那个 BGM 是我至今还在我的曲库里，就是时不时会拿出来听或者配视频剪辑的音乐。
嗯，
这个三角战略的音乐就是有一股浓浓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味道，就是太王道了，太甚至不是日式王道，就是一种中式王道的感觉，然后音乐不大好。中后期等级差异决定了基本上也会在固定用几个角色，就不会深挖新的角色。然后二周目
哦，你还玩二周目？
我没有玩二周目，他可以，他是鼓励人玩二周目的，因为有不同的选择和阵营嘛。但我觉得他的设定不是特别合理，所以就是让人不是特别有兴趣去再玩二三周目。
嗯，
然后剧情特别的长，还不能跳过，就是我能理解，因为他剧情
不能跳。
对。嗯，可能可以跳，但是因为你后面的选择是跟剧情相关的，所以你想跳。就是我觉得它剧情有点过长，就把那个战斗的乐趣给冲淡了。所以如果能有更自由的重选某一个节点的选择，让你体验多重那选择和不同的信念的话，外加如果能给你一个沙盒模式让你去直接战斗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难道大部分玩家都是这个保存再重新独挡用这种方式吗？
我不知道，大部分玩家可能就不玩三周目了吧，或者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少部分玩家，因为我就是喜加一的比较多，玩完的没有特别多。我另外一个最喜爱的备选是《博德之门三》，它是备选，因为我没玩完，它还在 Early Access 没出正式 1.0， 我非常喜欢我目前玩到的，但是我就是不想把这个剧情浪费，因为我很少二周目，所以我现在很想玩它，但是我想等它出 1.0 了我再继续玩下去。
对，它是一个什么游戏？
博德之门三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CRPG， 就是龙与地下城规则的 RPG。然后它是回合制的，比如说技能中没中，造成什么效果，之类的都是靠骰子来进行，就是龙与地下城的规则，只不过变成了电子版，自由度也比较高，你选队友啊，做什么剧情决定什么的都自由度很大。
嗯，
然后它的制作工作室就是拉瑞安，之前做了《神界原罪》，也是在 CRPG 玩家里面评价非常高。
哦，
但《神界原罪》我没有特别能玩进去，但是《博德之门三》我玩进去了。它就是也跟《神界原罪》有点像，也有很多就是结合地形和场景，比如说地上有个油，你就可以设一个火箭去那儿把它都点了。它虽然是 Early Access， 但是我觉得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
嗯，
所以我就很期待它，应该是今年就2023年会出正式版，我就在等它。那下一个问题，玩的最多的游戏？
我是《地平线：西之绝境》，我在里面狂逛风景。
你玩了多少个小时？所以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光拿了白金，而且我还去玩了新游戏加。
哇，那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有100小时以上了。
那肯定有100小时以上。
这种体量游戏，今年我没有玩特别多的游戏。然后 Steam 它有个总结，说我啥玩最多，我一看最多的竟然是 It Takes Two 双人成行。这个游戏我在
不是最后20小时结束。
对，我的2019年已经玩过这个游戏通关了，所以这个是二周目的，就是你谈几次恋爱就会玩几次这个游戏。对，然后我们最后也没通关。但是
这玩多久？这个是
我不知道，因为就也没通关，但是快通关了，可能已经撑死19小时吧。
Okay，
感觉我就是我今年确实游戏玩的不是特别多。
嗯
，Steam 说它是我玩最多的，然后
那这只是 Steam 平台是这样。
对，因为我现在基本只玩 Steam， 要么就是手机。
oh，
就我不怎么我的其他主机我都不怎么玩了。
OK。
然后第二是《博德之门三》。
嗯，
但是我就中间强行停止，本来还能玩更多，但是我不想把这个剧情浪费了，我就等正式版。
嗯，
第三是《Hades》，《Hades》也是早就出来那年就通关了，但是就是因为它爽而且比较便携，所以会偶尔拿出来打一下爽一把。
嗯，
然后在飞机上经常打它，就是有了 Steam Deck 之后就经常拿着它。
哎，那 Steam Deck 的游戏时间记在 Steam 里吗？
记得记得，就是通用的。
对，
所以我比较，我现在都在 PC 上打了，因为移动的设备我也有了，
哦，
在家的也有了，就觉得比主机更方便一点，
嗯，
更持久一点，而且很多年之后再想打以前那些经典游戏 PC 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所以我就不怎么玩主机游戏了。
那你玩的最有意思的游戏？
我其实没有特别理解这个有意思，就是说它的玩法有意思，还是说
对，应该就是你的游戏体验上，你觉得啊，打开这个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哦，那我选了两个，一个是 Portion Craft， 它是一个独立游戏，是炼金术士模拟，
嗯，
然后你可以配药水，我就之前没见过这种玩法，所以就觉得它是玩法设计上很有趣。
排列组合吗？
对，就你要用加不同的原料进去，然后不同原料会有不同的效果，
嗯，
然后就配出一些药水，然后卖给客人什么的，
嗯，
就是玩法有。
氪金吗？
不氪金，是单机，
哦，
也是 Steam 游戏，
哦，
就买断性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叫《库吉轮滑》，英文叫 Roller Drone， 这个中文译名应该是豆瓣随便译的，不要以这个为准。它就是很酷炫，它就是。我给他的形容就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加真女人回头，不回头看爆炸。然后他的画风是那个 Sable， 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就是鲜艳色彩加上有黑线描边的 2D 渲染 3D 的画风。然后他的玩法很爽快，它是一个滑板加射击加 Dystopia， 就是反乌托邦的设定，反正就是一个很爽的游戏，
嗯，
对，但是特别费手柄。
因为是在操纵滑板吗？
对，是在操纵滑板，就是它不是很容易失败，就是没有那种正硬核滑板游戏那种摔倒呀、扣分呀什么的，
嗯，
它就是以爽为目的的。
嗯，
但是它要过关、要高分的话，可能会对操作比较难。
这还是单机的还是说？
单机的游戏，我不玩多人游戏。
嗯，
对，就是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就是真的很爽，子弹时间旋转跳跃，就是对，特别顺滑。
嗯。
那你玩的这游戏是？
我选了战神四，因为不是那个最新出的战神诸神黄昏，是之前的前作，因为诸神黄昏我还没有通关。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扔斧子竟然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情，而且你一扔一个准。
好的。
因为我以前在各种游戏里面从来没有用过斧子这种武器。
那我经常用斧子，我是一个肉搏系选手，
啊，
我都是上去砍的。
那你是那种上去砍的还是把斧子扔出去？
我是上去砍。
哦，
嗯，对，我是近程攻击，一般都是我打
远程攻击，然后
我远程也有，但是我一般是狙击，我不会那种，就比如说像地平线那种近战射箭，我就不大喜欢，
嗯，
我一般都是要么就是拿剑或者斧子砍，要么就是远程狙击的。
扔斧子真的很快乐。嗯，
下一个门类是最想外包给别人打，自己只玩最想玩的部分的。
嗯，我觉得这种应该有很多游戏吧，因为有很多，肯定有很多游戏是你喜欢的部分很喜欢，但不喜欢的部分。
我其实选这个有一点纠结，
嗯，
就是我感觉我如果碰到一个不喜欢的部分，我就不打了。但是我就因为就本作的题家就硬选了一个答案，就选了三角战略，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它的剧情有点长，就是不大想打剧情的部分。
嗯，
但是又无脑跳过的话又会影响我的选择，所以最好有一个智能的 AI 帮我总结了这个剧情的跳点，然后告诉我我自己在做根据我的价值观做出选择就可以了。
嗯，我这边选的是最终幻想七重置版，因为他的很多那种怪我确实打起来我觉得挺没劲的，然后我又非常的想知道 Tifa 部分的剧情，因为他很多地方有些奖杯和一些隐藏剧情你是要去打二周目，然后二周目的话我又去懒得再去把所有怪再打一遍。
那这种是不是直接可以看视频我输入算了，就别自己打了，直接看剧情展击得了。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是的。那你有什么满意的喜加一吗？
补充一下，喜加一就是只玩只想买不想玩。
对，
这个我选了，我就 literally 看了我去年的购买记录，因为这不没有玩的肯定不在我的游戏评价记录里面。对，我选了秦商和 Sleeping Dogs。 秦商就是秦朝的秦，然后商就是那个
商朝的商，
死了的商，就是早死。
秦商，
对对对，
哦，
它是一个可能2003-2002年左右的国产武侠游戏。
嗯，
我当年是打了的。它的优点是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有 算是开放世界可以改变剧情的 ARPG、
嗯、
它是国产里面比较早期的，你换了装备人物的外貌也会变的，它当年叫纸娃娃系统，其实你在现在的游戏里面这就是非常普遍，但是当年还觉得挺新颖的。然后它画风跟刀剑风魔录有点像，但是它是背景设定是主角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在历史上这个儿子是早早死了，就可能是被他的弟弟胡亥弄死的。本来他是一个比较贤明的太子，然后本来应该是他继位的，但是他就因为得罪了忠言逆耳，得罪秦始皇，他就被发配到边疆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还是怎么的。游戏里是他没死，他被救下来了，然后他回来试图调查真相，试图拯救他的国家什么的，
有重生，
对对对，然后他是有一点点奇幻，里面有巫术呀、
哦、
那些的。这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国产游戏之一、
嗯、
或者说没有之一。然后小时候应该打到比较后面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打完、
嗯、
小时候手太残了，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查攻略，所以可能没打完。
嗯，
也不是完全不想玩吧，但是毕竟那么多年之前游戏，现在可能不大玩进去了、
嗯、
可能。然后它是前好像就是去年上的 Steam， 所以我看到我就立刻那个情怀买单了。然后我试图打开，好像它跟我电脑不大兼，现在电脑不大兼容，就是我看它后来还修了一些 bug， 可能现在也能玩了，可能有朝一日如果真的就闲了，可能还是会玩的。 Sleeping Dog 是一个类似的原因，也是一个老游戏。
这有多老？
没有太老，二零一几年代的游戏吧。它是一个 3D 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
嗯、
跟 GTA 差不多。
哦、
也它应该是也是史克威尔威尼克斯做的游戏，是一个设定在香港的类似于 GTA 的游戏。
嗯，
你是一个卧底的警察，然后可以开车啊、抢劫呀、啊、卧底啊。
是
Sleeping Dog，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中文名好像叫《热血无赖》还是什么之类的，而是一个蛮经典的游戏，挺好玩的。但是也是就是那个年代的游戏，就买回来就没怎么再玩。但当年还蛮喜欢的，就毕竟它设定是在香港，就是你跟 GTA 相比，文化上更能 relate， 然后做的也非常地道，就在一个开放的 3D 世界的香港里。对，
我这边我就列了《地狱边界》，因为我喜加一的不是特别多，去年。然后我想了想其他的，我可能都还是挺想玩的，但地狱边境真的是过了几关之后就觉得。
地狱边境是 Limbo 吗？
对，是 Limbo。
嗯，我也曾经玩过这个游戏，我觉得太压抑了。
对，太压抑了、
嗯、
然后觉得做噩梦
嗯
难受，所以就放在那儿吧，是一个挺好的解谜游戏。不过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人可以玩一下。
嗯
嗯。那我们现在聊一聊看过的书。
其实我们两个都没看多少书，所以这个环节应该比较。
我去年其实只读了八本书，但如果说我仔细算，如果说比如说漫画的一卷是一本的话，
那不能够。
那我还是看挺多书的。
嗯
嗯，对，那我就把所有的看过的，就漫画一部就是一部，我不会拆成几卷几卷来说。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夏日重现》这一本，然后其实《猎巨人》我也挺喜欢，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完结，还在出的过程中，所以没有把它列为我最喜欢的这本。《夏日重现》这故事也不给大家剧透太多吧，就是一个男主回到了自己成长的长大的一个小渔村，然后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明明应该已经死去的青梅竹马，但是他后来又见到了他。然后后来就开始揭秘这个岛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它是一个悬疑的、惊悚的、推理，会有很多的反转的一个漫画，然后是这么多年来比较少见的一个各方面圆的很好的一个作品。然后它其实有这个沼泽人的那个思想实验的这个点子在背后，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人迈入了一个沼泽，然后这个人就失踪失去，就这个人就没有了，但是从沼泽的另外一边出现了一个跟他一样的有沼泽中产生的，然后一模一样的长相也一样、思想也一样、各方面都一样的这么一个生物， 那这个生物跟原来的那个人还是同一个人吗？就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然后夏日重现这个作品本质上就是构建于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之上的，所以啊，就不剧透太多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小清新，但是被你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就觉得恐怖了起来呢。
对，后面就是会暗示你，其实你后来见到的这个人并不是原本的青梅竹马那个人，他只是由其他一些什么东西重新复活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原来那个人吗？就是会可以给你一些这样的疑问。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岛上的不光是你的青梅竹马，其他的很多人也陷入了这种情况。它里面设定的最好的一个点是这样我不想剧透太多，但是它非常好一个点就是其实男主是有反复的就是独挡重来的能力的。然后这个在很多设定里面，就是在很多动画漫画里面有很多这种设定，它有很多的反转，然后会让你觉得不错，它有这部漫画有尊重到我的智商。是的。那你的最喜欢的是哪本？
我去年读了还挺多书，我看记录有35本，但是我没有读到最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所以我就算做了个弊。这本是我还没读完，但是然后主要部分也是在今年1月读的，但是是去年开始我就做弊算进来，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 就是中文好像叫也许你应该找个人谈谈，反正他就是
聊聊，
就是他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就 therapist 写，结合他自己的经历和一些他给了他授权的他的病人的经历，算是一个半真半假的小说，我觉得有点。我一开始没看进去，觉得就挺普通的，然后后来看进去了，觉得有被安利到 therapy 这个东西，有几个人的故事也特别感人，中间作者本身自己在处理的这个危机和他病人的一些危机和他们之间谈到的事情也给人挺有启发的。我感觉这个书他读它的本身就是一个 follow along therapy session， 就是觉得读完有成长到。对。
那这个跟等会儿要说的最受益推荐给大家最朴实的是一本吗？
不是
啊，还有另外竟然还有更受益的，那一起说吧。
对，因为这个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需要 therapy， 而且如果你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态下去读这个书，可能得到结论也不一样。我就觉得我一开始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读就觉得还挺一般，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看书讲缘分。
对，看进去了之后，就是这个书就是看哭好几次，我真的就是没想到会看这种书看哭。就是我泪点是比较高的，看一般都不会看哭的。
嗯。
对，最受益的，那就是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最受益最推荐给大家的书，一个是 Invisible Women， 就是你虽然知道有系统性的这个对女性的歧视或者是不公或者是更高门槛什么的，但是把具体的例子和数据举出来，你还是会发现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已经深入骨髓到我们社会到这个地步了，就是有很多你没有想到的地方其实都对女性有很不公平的地方，所以这个书就它就是拿数据说话，可能作者也有一定的 bias， 但是他把例子放在这儿了，你读完它你就可以自己多想这些地方，然后自己进行一些思考。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 Why We Sleep， 为什么我们要睡觉。嗯，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受益就是因为首先睡觉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所以它受益比较普世。
嗯，
而且我读它之前我就觉得我已经知道睡觉很重要了，这个书能给我有什么帮助呢？但是我听的是有声书，所以我就随便顺着听着，然后就发现我确实以为自己已经很注重健康了，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了解，读了之后也会切实的改变我一些习惯，比如说是我很喜欢开车，精力一般也比较好，所以我有时候会睡比较少，第二天再开车。但是他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做了实验，就是 sleep deprived， 好像是连续2天还是3天，如果你睡4个小时再去开车的话，对你的注意力集中力反应影响比醉酒驾驶的影响还深。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我以前那样是对我自己和朋友和路上其他人的生命不是特别负责，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受益到，就是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就是不要觉得你已经很了解了，看这书没有用，去读一读还是会挺有帮助的。
嗯，有被安利到。
那你的这个，
我的是 What happened to you？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什么发生在
你
咋
了？
你咋了？对，然后这本书它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再问What's wrong with you， 就不要再问你是哪
别问我是谁 我只会这一句。
就是不要问啊、我是哪不对，而是问就是你是什么事情是发生在了你身上。他会教你如何去处理你遇到的一些人生中的创伤，所以这是一本创伤救助书。我觉得它里面点了一个非常，他点了一个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最受益的，就是他说现在的很多的在创伤的这种治疗中，最基本上还是四种形式，这四种形式就跟很古老的几千年前的这种形式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药剂相关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的认知行为的一些举措，再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自然的连接，还有一个是音乐和韵律本身的一种调节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总结得非常好，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其实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受一些创伤，然后你想从中恢复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这四种，哪种对你最有益处，可以有效的针对这些方面去疗愈自我吧。
感觉有被安利到呢。
嗯，好的，那你有什么最失望的书吗？
这个我是硬选了一个，
好，
叫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我失望的纯粹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认同它的标题，我以为它会讲一些跟我价值观很相符的东西，结果发现
一点不 subtle 吗？
不是，就是标题一句话就能讲完东西，憋了一整段说、一直在说吹轱辘话，而且就是完全没有数据或者是稍微 concrete 一点的故事的例子、然后甚至他道理也说的没有多精妙，就是一整个在、一整本书都在讲一个空话的道理。
嗯，
就是这个标题我完全同意，但是说的内容就是完全就是纯浪费时间。我给他打了两星。
可以的，我最失望的书是路遥的《人生》那本书，说是还是挺有名、挺好、挺指导人生的一本书，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反正我觉得挺失望，因为他讲了一个。这个男主他应该只是在一个村里，然后他喜欢一个女生，但是
这算是剧透吗？
我觉得这个剧不剧透没关系、
okay.
就他没有什么很转折的剧情、他就是这个男主喜欢一个女生，然后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之后，哦，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大概我们父母那一辈吧，差不多。他通过自己的亲戚的走了一下后门，然后调到就是市里面去工作，然后这个过程中他就跟这个当地村里的那个女生他就分手了，他就认识了更权贵的这个领导的女儿，
富家千金。
完了之后他又跟这个富家千金在一块了，后来他走后门这事儿被发现了，于是他跟富家千金这事儿就黄了，所以他后来回到了村子里，现在他是富家千金也没有办法在一起，然后以前喜欢的女生也不能在一起，就讲了这么一件事儿。然后这个故事我其实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受到这么多的好评，但我觉得他里面说的一句话说的还挺好，他就说对于社会我们说要向前看，然后对一个人来说也是要向前看，就是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够处处让人都满意，然后但是我们还要热情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话都说到挺好，但这个故事本身我并不是很能体会到它的妙处何在，然后也并不能觉得为什么这就是人生了呢。嗯，然后如果有大家想来教育我，欢迎来教育我。
请在评论区。
嗯，
那有什么最不想弃但是弃了的？我觉得这个分类对于书来说特别好，因为感觉书很容易被弃掉。
好的，你有什么？
这个我写的是 The Dawn of Everything， 中文叫万物黎明。
这名字都很喜欢。
它是一本算是人类学的科普，我是被别人安利了，然后这个话题我本来就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喜欢读人类学相关和就是早期人类历史的发展什么的相关的书，所以我对它寄予了厚望。这本本来差点放在最失望里，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公平，因为我觉得它书应该是一个好书，但是它不是特别适合听，我借的是有声书，所以就觉得听的东一榔锤西一棒头的就非常零散，而且它我觉得这种比较大局观的书应该是慢慢看比较适合，所以我就听感觉就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弃了。可能有机会会再找文字版或者是中文版读一遍吧。
嗯，
那你呢？
我没选出来。
你怎么有这么多就是自己写了题但是没分出来的？好的。
嗯，
那 那下一个分类就是最想看而且借了或者买了但是一页都没看立下 flag 明年一定要看的书。
我写的是《百年孤独》这本书，在我的想看书单里面躺了好多年。那个书我是买了送人，然后又买，然后这已经是我买第二本了，然后还没有看。
OK，
嗯，
那我觉得这个分类就是只能聊个标题，因为没有看
也不知道
它什么内
容，
聊下去。
但我知道《百年孤独》的人物关系很复杂，这个我是听说过的。哦、嗯，说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家族。
它是很长吗？这本书？我这样就问显得很没有文化。
就这么啊？不对，大家听过可能不知道，我在比这个书有多厚。
就是那个 emoji 那个拼起来的手指的行形，那个厚度。
嗯。
我这本写的是 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这样听起来好马龙啊，但是
好实用啊。
是的，是的，就是听了大家安利很多遍，它是一本很好的书。
嗯、
然后我看了，但是不能算一页没看，我看了一点点，但是就是、
嗯、
就没看完。
嗯。
然后觉得
这本书是需要看完的吗？难道不应该
是？我看了两句，我就看了序都没看完。就我觉得应该大概再翻一下，可能比较适合实体版，因为感觉电子版就是一个人读、
嗯、
比较难。
反正有些书是适合工具书，需要说再查一查。
对，那这种就适合实体版，就不适合从图书馆借。
对，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再借一下，大概读一下，然后觉得有价值的话，
嗯、
可能会买一本实体的。
好的。
读这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 level 上干的已经非常如鱼得水，摸鱼浑水摸鱼到就是非常爽，但是我。本来是人也不是特别有进取心，所以不是特别想往上爬，但是觉得好像反正待着也是待着的，
嗯，
想要精进一下业务，但是又不想精进技术，所以就可以看一下这种不是具体的技术书，但是是哲学指导方向的跟职业相关的书吧。
嗯，
好的，那就是我们全部的
还有一个
来了、
啊、
还有一个吗？
对，我还列了一个，你
没
有
看
到那个、
啊、那是啥？
我最后列了一个在想看列表里待了最久，但是然后终于在2022年看完了的。我这个是《天使红河岸》这本书，是我小时候的一本书，然后我是在2011年标记了想看，然后终于在2022年看完了。这是一本少女漫，是一个90年代的少女漫。然后我看这个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穿越漫画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那么火了。然后他就是讲了一个高中生被一个王后用巫术召唤到了这个时代，召唤到他们那个时代，反正就公元几几年，大概是里面的一个角色是拉美西斯一世。总之就是那个年代，很几千年前的那种年代，然后很远古的红河的岸边。我这个讲是不是讲半天等于没有讲总之是一个少女漫，然后她穿越了，最后她决定就不再回日本了，而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时代活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让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可能看少女漫如果是我小时候看少女漫，可能就觉得哦，少女漫就是谈恋爱的一些漫画而已，但现在看其实觉得反而会觉得少女漫特别的大女主。虽然说有它里面有爱情啊，有一些这种爱情的一种激励，但其实你后来想想会觉得那种角色，那些男主角或者一些男性的一些角色，它对于女主来说只是一个激励的一个符号而已。就说女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在追求爱情，但其实可能女主其实更重要的是她是在追求自我和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然后爱情本身它就是一个馈赠品而已。所以我后来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小时候看这个少女漫跟长大后看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书之前没有看，现在可以翻出来看一看，可能会得出一些很不一样的见解吧。
那这个分类我选的可能是 Atomic Habits， 是一本 Productivity
掌控习惯之书，
原子什么什么。
对，但它中文翻译叫掌控习惯。
就是因为也没有标记想看很久，可能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畅销的书，我就可能以前标记过吧，然后去年看了，觉得
道理我都懂，
道理我都懂，但是一些就我给他写的评价就是一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听了整理一遍还是有帮助的话。不过我觉得就是他对本来就有执行力的人来说才会从头受益，如果没有执行力的话，你懂了这个道理
也没有用，
所以对我来说受益能力有限，因为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是有执行力的。这好凡尔赛啊，就是我还是挺有执行力的，所以我大概看一遍就是一些我已经知道了，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有帮助的书，但是 对，这真的这种东西，就是如果没有知性恋人看了这些书，真的会有种改变吗？对，所以这种 self help 的书到底有用吗？真的有用吗？就是还是说大家给自己吃一些安慰剂？就是我看了就
当，我经常觉得像这种书看个标题就挺好了。大家其实经常去那种这种书架上多走两圈，
看
可能当下就会觉得获得了一些力量。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了。
嗯，
那我们差不多就说完了我们的2022年的读书、游戏以及电影。今后我们的节目还会录更多的。每个月的回顾，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先把
flag
立起来。
对，如果没有做，请大家催更，虽然催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希望大家这个在新的一年多看好看的电影，多读有益的书，多玩好玩的游戏。然后
欢迎大家安利给我们。
对，我们也会这个陪伴大家一起多丰富一下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然后。就这样。
好的，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